有一个人叫洛克斐勒，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他是石油大王。如果以今天的币值来换算的话，他有3000亿美元的身价，比 Bill Gates 还厉害耶。他的石油公司曾经占据了美国90%的市场，而他的贡献，他的捐款，参与了一些医学的研究，像黄热病啊、钩虫啊，还有发展这些抗生素啊。那同时呢，他也支持黑人教育，创立了洛克斐勒大学，并且捐赠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哎，这些是不是很有名的学校？是吗？培育了很多的人呢。他也捐助了联合国，那更不要讲，他还有很多的捐助哦。我今天不是要讲他的这个伟大的政绩。你知道洛克斐勒他有一个名言，他说什么？他说：“我尽力赚钱，我尽力存钱，我尽力捐钱。”哎，这句话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太棒了。洛克斐勒有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母亲，从小就教导他。他说：“你有10块钱的时候，你不做11奉献，将来神给你100万，你一定不会做。所以你会不会做，跟你有多少钱无关。”有这么敬虔的母亲，就一直不断地在教导洛克斐勒。你看到这样子一个富有的人，他说：“我尽力赚钱，但是他有没有尽力花？没有。他说：我尽力存钱，为的是我能够尽力捐钱。”在圣经里面，我们用到讲到恩赐，是用 gift 这个字。gift 就是礼物的意思。各位有没有人不喜欢礼物？有没有？把手举起来，没有哈？对，如果你举手，我就确定圣诞节我绝对不会送礼物给你。你知道礼物它同时意思也是恩赐。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告诉我们说，你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也要求多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是保罗说的，他说恩赐是要做什么？他说你不但要切慕啊，而且你要求什么？是能够造就教会的。那在圣经里面，造就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原文的意思是建筑、建造，是启发，是坚固。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神给我们的恩赐，跟我说恩赐，是为了要来建造的。我们的恩赐是要用来启发的，我们的恩赐是要用来坚固的，我们的恩赐是要来建筑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说当我们讲到教会，我们现在所有大家能够聚会，能够在坐在这里，我们100%整个教会是透过不同的事工团队一起来扛台的。如果你有参加教会的任何一个侍奉，好不好？拍拍你的肩膀说我很棒。哈利路亚！来，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同工一个热烈的掌声。 Amen。100%就是这些同工来扛台的，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建立教会。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建造教会不是只有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也要去到我们的职场，我们要去到我们的家族，我们要去到我们的社群，以至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惠，赐给我们的才干跟恩赐，能够建造帮助许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可是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福。有没有人不喜欢福气？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福气。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给予会比接受更有福气，请问你要选择给予还是你要选择接受？给予。我们可以两个都要吗？好，我们都很习惯单一体啊。我们可以领受，以前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从小到大，我的妈妈就教导我说，无功不受禄啊，别人对你这么好，一定是有求于你啊。所以我从小到大就被训练，我不敢接受祝福。但是在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你要给予胜过你去接受。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为什么他都没有对我好，就只对他好，没有对，你要去参加下一届的方舟营。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我要被给予，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就是当你学习去给予的时候。所以今天一个富有不是根据一个人他的财富的多寡，而是根据他的给予能力。让我再说一次，富有不是根据一个人的财富多寡，而是根据他的给予能力。知道保罗他在给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些事情。那哥林多在光是在那个城市的里面就有两个港口，而且有很多的商业往来，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城市，几乎就像今天的洛杉矶一样。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的里面，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恩赐，各式各样的才干，有很多有学问的人，那些行商的人也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但是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这个教会的书信的里面，他讲了一段话，在这段话里面让我们来深省。在第一节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他讲到你们这些人是蒙召做圣徒的。这些人是谁？是谁？只是哥林多的教会吗？不是的，这些人是你跟我呀。看看你旁边的说，你是蒙召做圣徒的。哎，有人纹身不动，可以转身旁边的人说，你是做圣徒的。对了，所以我们是做圣徒的。你就说牧师做圣徒要圣洁，那很困难哎，我哪里敢说我自己是圣徒？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完全圣洁。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吗？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做儿子的。保罗说我们就是圣徒，因为他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领养了我们。 Amen。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在这边讲说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英文圣经说 called to be holy， 我们要成为圣洁。其实在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是被分别为圣的。来跟我说，被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啊。你知道现在在职场的里面这么卷啊，在学校的里面这么卷啊，这么多的内斗啊，这么多的政治啊，这么多的竞争啊，各位，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被分别为圣、被分别出来的生命呢？我们要能够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生命，当别人都在那边明争暗斗的时候，而我们却愿意做一个给予帮助别人的人。当别人都要踩在别人的头上要往上爬的时候，我们成为那愿意成全别人、给别人机会的人。各位，你听明白了吗？这就叫做被分别出来。所以成为圣徒其实讲到的是我们要被分别出来，但是要被分别出来，首先就要从我们的信念系统先被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明白原来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就像 Tim 今天用那一根管子一样，我们是神的一个管道，让神的祝福可以透过我们流露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以为我们只有传道人是被呼召的。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的。来告诉自己说，我是被呼召的。再一次，我是被呼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所以我们要明白几件事情，我要告诉各位，恩赐是神恩典的记号，他是为了为神来做见证的。在第四到第六节他说，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跟我说恩惠，又因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的心里得坚固。各位，你知道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要告诉你几个重点。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你的恩惠，所以换句话说，恩赐等同于上帝的恩惠。你的恩赐 是神给你的恩惠。在接下来他说在他里面凡事富足，他不是说在他的里面你很有钱，听懂了吗？他不是说在他的里面你很有钱，他说在他的里面你是富足的。接下来他想什么？他讲到口才，讲到知识都全备。他讲到的是什么？他讲到的是恩赐。但是一个人他怎么样来彰显呢？他怎么样来彰显有耶稣基督的恩惠呢？就是当他开始使用他的恩赐和他的才干的时刻，就可以彰显出神的恩惠来。我更喜欢他的英文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个富足，他说 You have been enriched in every way. Enriched 是一个动词，各位你们都知道 rich 是什么意思吗？ rich 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吗？ rich 就是富有嘛。你可以说这个人很有钱， Oh, he's very rich. 你也可以吃一个肥滋滋的牛排说 Oh, look so rich.看起来很肥滋滋的，对不对？然后他这边讲到说 enriched， 意思就是神使我们富足啊，是他要使我们富足，是借着耶和华神给我们的恩惠，使我们在诸般的恩赐跟才干上是一无所缺的。你听明白了吗？而在这边保罗说，他说因他使我们富有，是他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恩赐跟才干，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来做见证。当别人都不会的时候你会，当别人都没有经验的时候你有。没有人去过墨西哥，周遭不知道墨西哥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去过墨西哥，我服侍游民，我服侍红灯区的妇女。当人跟你讲说哎，我从来没有哎，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些机器怎么操作，你说我知道，因为我在教会的里面，我是管音控的，我晓得啊，我懂啊。你知道我们的 Tim， 他的，你知道他们家的名字就取名就叫 AVL 啊？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第几代基督徒？第六代，第六代的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从小就被训练要来做音响。你知道后来他找到一份工作，在政府的法院里面做什么？做 AVL。他已经被训练好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越用越多，那个东西就叫做恩赐。你听明白了吗？有一种东西越用越多就叫做恩赐。所以当你将你的恩赐跟才干发挥的时候，你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不是钱变得越来越多，而是在你生命的里面宝藏会越来越多的被挖掘出来。第二个就是恩赐的使用是为了要彰显耶稣基督。在第七节里面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参与侍奉，我们同工，你不要以为你只是在付出啊。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就是在扩张我们的境界。你知道特别是我们做小组长，我们做牧养工作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小组长去牧养一些人呢、啊，小组爱来不来，不来也不请假。大家都突然很严肃，跟你旁边说：“耶稣不是在骂你哦，不是、啊、这个牧师不是在骂你哦。”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们在牧养的工作的里面，哇，我们真的是要热脸贴冷屁股啊，还要把它贴到热才行，对不对？有时候不来，我们还要一直打电话关怀那些。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做这些牧养工作的时候，神就在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神就在锻炼我们，就在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懂得如何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人的人。所以为了要彰显耶稣基督，他说没有一样恩赐是不及人的。我们现在带青少年，我带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连续七年呢，我带着青少年我们做布道会，当时真的我们的成人大概就120-140个人，我们的青少年大概有100多人左右。那时候我们带着青少年我们做布道会，连续七年我们从200-300人的布道会带着我们的青少年做到5000人的布道会啊，5000人啊，联合众教会，我们的青少年这超厉害的。然后就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怎么样来统筹，怎么样来预备啊，怎么样来组织团队哦，就开始训练他们。 然后我们最后一次第七年的布道会，我们租用了 Roland Heights 罗兰岗的那个体育那个田径场，我们在那边举办两场的布道会，很多人决志信主。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公司的里面，她曾经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布道会负责统筹负责来举办，她那时候只有读大学而已，结果到了公司的里面，有一次公司要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她说我要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你我们中间有谁愿意来承担呢？你猜谁举手了？我们这个姐妹举手了，就她就说我可以办这个活动，我来试试看。结果她这个活动办得超级成功的，她的老板都很惊讶，就问她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会办活动。她说因为我在教会里学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看到是不是神的话如此的真实？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你知道神就多多的加给我们，就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次下个礼拜普尔节的大聚啊，你一定要来，告诉你旁边的说你一定要来，然后再告诉另外一边的人说还要邀请慕道友来。然后我们这次那个普尔节的大聚，做我们导演的人，他居然上个礼拜我来这边看他们彩排，他说钟姐你为我祷告，我从来没有导演过舞台剧。哇，我说你真的心里面在想你胆子还真大。但是我告诉你，当他们在彩排的时候，连我们一起参与同工的义工都看哭了。你知道我们没有做过，我们不会，我们不懂，但是他对神说 Yes， 我们不是就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要来彰显神的大能吗？如果你什么都会了，你还需要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侍奉上我们会遇到难处。昨天我还特别跑到 Walnut 去借那个耳麦啊，要给我们的这个演员要带那个耳挂耳式的那个耳这什么麦克风啊，特别去啊，因为我们买了两组都有问题，断断续续的，有很多的困难，有挑战。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的演员也不大受控，可以想象吗？但你知道到现在一路过来，你知道我真的发现我们的孩子里面有几个真的是戏精啊，不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的恩赐跟才干都还不会发挥呢。但是你又何尝不知道在你的里面有许多隐藏的宝贝，是上帝要来使用，要把它挖掘出来，为了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阿们，好不好？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当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强壮。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所以换句话说，服事有没有挑战？有挑战。有没有艰难？有艰难。有没有碰到无厘头的时候？有。你们看我们的 LED wall 漂不漂亮？你知道那是我们的殷殷同工累积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把电脑都搬到教会来上班呢？你知道一堆的问题，一堆的状况都是我们没有事先预料到的。但是我告诉你，神就扩张了他们的境界，神就坚固了他们，让他们想尽办法就整个被激发呀。你知道在这次 LED 装完之后，我们就一起，我们有一个聚餐，你知道大家建立的这个革命情感，就感觉到是在艰难的里面神就坚固了我们。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要分享过，以前我们租世纪广场，我们所有的音响设备全部都在地下室，每个礼拜天的早上要从地下室要搬到三楼，搭一个电梯然后搬上去。每个礼拜那天早上六点多钟，我们在家里面接到电话，然后同工就打来说电梯坏了。你知道我们马上衣服一穿，达哥就忙来教会支援，他们通知所有的这些音控同工、敬拜同工、乐手，马上在第一时间就到达了现场。然后我就在路上，我就祷告，我去干嘛？我去 7-11， 因为那么大早没有店开的，我去 7-11 给他们买咖啡，让他们保持清醒，我们给他们 买早餐。你知道我一边开车我一边流眼泪，我想到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里面说，神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但是他的眼目必不再向你隐藏，你的眼必要看见你的神，他必有声音说，你要，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你知道那天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在为这群同工我们感恩。你知道结果我们的聚会一点都没有偏差，一点没有耽误，大家所有的人一起把这些音响，每个礼拜，你知道每个礼拜搭电梯的像搬上到三楼去，聚会结束以后再从三楼搬下来。但是你知道经过那一次，我们的整个敬拜团队，我们的营团队，我们的作战能力被提升了，阿们。紧接着我们2016年1月1号，我们就搬到 Chino 一个暂租的一个教堂的里面，我们就在那边聚会。 before 我们这边买下来过户之前，我们在那边聚会。你知道那天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发现没有电，电力公司来换电缆，居然我们没有收到通知。那天是谁来？万利豪牧师来啊，各位知道吗？台湾的 Hope 很有名的， By the way 他今年9月又要来正道讲道了，耶、yeah! 有没有，你们那么高兴是因为看他帅吗？结果你知道那天我们一来教会没有电，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同工处变不惊啊。你在当下马上有人说，没问题，我去 Home Depot 去租发电机。那天来了一个发电机，把这个电线插上，然后就让麦克风，一只麦克风可以 work， 把一些基本的配备可以 work， 那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只有弹吉他，就没有电了、啊、就是这样、啊、但是可不可以聚会？可以聚会。在当下没有一个人在惊慌，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过去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因为我们被挑战，我们经历了艰难，但是我们的神却坚固了我们，阿们。所以为什么要用你的恩赐啊？我们回应呼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神联合。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跟我说，一同得分。一同得分，这个得分英文翻译成 fellowship， 其实在它的原文的里面意思是联合、亲密关系、同袍情谊。意思就是今天当你的恩赐跟才干被使用的时候，就给神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你可以跟神联合。你听明白了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靠着我们的肉体来侍奉，我们乃是在基督的里面与圣灵一起同工。就像在方舟营，每一届的方舟营，你知道报名表一出来都是秒杀。我们多少人参加过方舟营的？在座的请你跟我举举手，参加过的，还包括我们隔壁的队工。你知道在方舟营的里面，他们都会非常的惊讶，这些学员说，我刚刚正在做这个祷告，怎么你就有人来，马上来我旁边，就好像回应了我的祷告。当有人在为他们祷告服侍他们的时候，就从他们的口中就说出了知识和智慧的言语，他们就非常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过去？你怎么知道我的处境？你怎么知道？哇，你知道昨天我在方舟营服侍下午这堂课，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超级得着的。就当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就讲到了一个议题，我说这次我为方舟营祷告，我领受一个东西。结果聚会结束，一个姐妹她就说，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谈一下，单独的谈一谈，还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对工。她说，牧师，当你在服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说 你是不是站在我的后面？我说没有啊，我明明站在台前，你怎么会觉得我站在你的后面？你知道这真的是有点吊诡，对不对？但是这就是神迹，我站在台前，站在讲台前面。他说，我觉得你就是站在我的后面，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在对我讲的。他说，我要向你承认我的问题。他就在教会的外面，到后来就跟我向我说，他就跟神认罪悔改。我昨天就为他祷告，就破除咒诅，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做与基督联合。你知道，如果今天你都没有在侍奉的里面，你更不侍奉，你根本没有使用你的恩赐才干，你没有参与在一个团队的里面，你就缺乏了跟神联合的机会。而且在这边他讲到一个同袍的情谊，各位，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同袍？我们有当过兵的人，你就会说这是我的军中同袍，对吗？就在部队里面的用词同袍。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是神与我们一同征战呢、啊。我们在每一个服事的当中，是神与我们一同征战，圣灵成为我们的军中同袍，知道这是何等大的荣幸啊！在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四章第九、第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他说：“你要 serve others。”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神给我们所有的恩赐才干，不论是在音乐的、在财务上的、在口才上、在教导、在信心、在煮饭、在做接待、在做牧养、在做传福音的、在为人医病祷告的，各式各样的恩赐，诸般的恩赐，是为了要成为祝福，是为了要祝福他人的。因为圣经里面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好管家是什么？他说 faithfully administering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其实这个字 administering 意思就是说你要去管理跟使用。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我们觉得管家，如果今天我把我的家交给你来管，你只要管好 make sure 里面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被偷走被盗走就好了，你就是好管家。如果我把我的保险箱交给你，你来管理，过了三个月之后里面没有被人偷盗，你就是好管家。但是你听好来，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的好管家从来都不是守住上帝给你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好管家，是使用神给你的，让他去倍增，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个叫做好管家。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你一定要知道如何夺回你的产业呀、啊。第一个我要来跟大家，很快我就要结束，第一个我们要脱下血，把负面的经历当补品吃了，负面的经历把它当补品吃了。脱鞋是放下生命当中过去的经验和负面的思维。摩西在80岁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他 早就已经没有梦想了，他就在那边做牧羊人就好了，养儿育女就好了。但是80岁的时候，他被上帝呼召，那在荆棘的里面，他看到神用火的方式来向他显现，神说你要脱下你的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许多负面的经历，包括你在教会里面，你可能服事受伤，你可能被人欺骗，在小组的里面，在服事团队的里面，你可能感觉到你受到了委屈，甚至于包括我自己做牧者传道人，我可能会被人误解，还不能够为自己辩驳，我可能会遭人污蔑，这些事情都是有的。但是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当作补品吃了，你听明白了吗？而不是让这些负面的经历告诉你，你应不应该再继续服事，应不应该继续使用你的恩赐。我们要面对，接纳真实的自己。你知道最近我跟一个牧者碰面，这个牧者他就问我，他说在教会里面你一定遇到有一些负面的经历，也包括有一些会友可能不谅解你。然后我们就聊天聊就聊到某人，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会不会做任何的改变？你知道我们同样都是牧者，我看着他的眼睛，我说我不会做任何的改变，因为我从头到尾我都是真心实意的爱他。但是这个负面的经历可不可以来告诉我，我还要不要继续真心实意的爱人？我绝对不授予权柄给负面的经历，各位你明白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有根基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样伤害我们，但是不能够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我们可能在过去侍奉当中有受到伤害，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是这位神啊， 我们怎能够透过因着别人对我们的亏负来决定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服侍呢？所以当我们在服侍这么多年，20多年，我在服侍青少年，你知道为什么神可以使用我们服侍青少年吗？因为我有一个非常破碎青少年成长的经历，我就是把它当作补品吃了，所以上帝就可以来使用我。不论是在家庭的里面，在原生家庭的伤害，我要告诉你，你所经历的不是偶然的。第二，你要拿起你的杖，在热情上与神相会。杖就是代表权柄，神使天上的权柄透过摩西手中一个平凡无奇的杖，它可以导入到地上，让神自己的全能可以彰显。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平凡无奇的恩赐才干，你永远不要小看，因为当他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那根摩西的杖。我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很久，我也觉得我很成熟，我从来没有跟神祷告过说我要任何的恩赐，直到我去新加坡参加了方舟营。在家庭的这一堂课里面，我看到很多人哭到死去活来，我就想说，天哪，这些人怎么这么破碎？不是因为我没有破碎的经历，而是我破碎的经历已经被神医治了。所以当时在这个营会的当中，我看到这些人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第一次有一个求恩赐的念头。当我这个礼拜在准备信息，神就提醒我，当时我在会场的里面，我举起我的手，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把摩西的杖给我，主啊，我要让这些家庭，让我有机会能够成为这些家庭的医治者。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给我们权柄，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觉得不公不义，我们不舒服的事情，反而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那个世上，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祝福。第三，降服只是一个开始，脱下鞋是一个过程，拿起杖是神全能的实现，与神成为同袍是神的渴望。如果你有手机把它照下来，我觉得这段话真的是太棒了。降服只是一个开始，脱下鞋是一个过程，拿起杖是神全能的实现，与神成为同袍是神最大的渴望。我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来预备。富有不是根据一个人你的财富有多寡，而是根据你的给予能力。而神最终的心意是要叫你能够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被 enriched。 当你越用你就越多，当你越给你就越丰富，当你越慷慨你就越喜乐。不是因为神需要，是因为我们需要，他正在预备我们。在这时刻，我们一起来看一个2分钟的影片。
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天生。为你所思。
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